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7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一分钟小视频、自焚案慢镜头揭秘、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前，美国马里兰州众议院通过第172号决议案，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示祝贺。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本·卡丁颁发特别褒奖。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郡郡长小约翰·奥尔泽沃斯基颁发褒奖令，将2024年5月13日定为巴尔的摩郡的世界法轮大法日。马里兰州联邦众议员大卫·特罗恩颁发国会褒奖证书。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格里尔市市长褒奖法轮大法，宣布2024年5月13日为格里尔市的法轮大法日。
5月5号下午，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彻斯特市中心，成千上万人聚集观看苹果花节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花车和腰鼓队第三次应邀参加。观看游行的民众被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所吸引，产生共鸣。珍妮弗是温彻斯特居民，她和家人一起观看游行。第一次听闻法轮大法，珍妮弗说，我觉得很美，他们给整个节日带来美好的瞬间，他们如此平和，看到他们，这是美好的时刻。
4月29日，伴随着天国乐团演奏的法轮大法好乐曲，加拿大巴里市市长亚里克斯·纳托尔宣读了对法轮大法的褒奖，他亲自升起了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旗帜，并与参与仪式的议员代表们高喊法轮大法好。之后，联邦及省议员代表们在现场颁发了贺信。2024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2周年，即第25届法轮大法日。临近节日，加拿大各级政要纷纷发来褒奖贺信，宣布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各个城市也通过升旗、亮灯仪式来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迄今，加拿大已有十几座城市宣布要为法轮大法日举办升旗亮灯仪式。安省的20位政要发祝贺贺信及视频。巴里耶尼斯维尔选区国会议员及联邦伦理委员会主席约翰·布拉萨德年年都发视频褒奖祝贺法轮大法日。去年他出席了巴里市的升旗仪式，今年他发来了视频和褒奖，祝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2周年。他在视频中说，我是约翰·布拉萨德，巴里耶尼斯维尔选区的国会议员，法轮大法好，很高兴祝贺法轮大法的成就，功法为全加拿大带来了真善忍的美好。法轮功学员历经苦难，却仍坚持自己的信仰。学员的平和让功法在全国越来越受欢迎，令人自豪。
4月28号，加拿大卡尔加里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王子岛公园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学员们通过集体练功、中华传统腰鼓舞表演和讲述大法真相等活动来庆祝这一年一度的重要节日。
台湾桃竹苗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5日在桃园龙潭观光大池举办庆祝活动。513世界法轮大法事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学员们为此分享了自己的修炼感悟，感恩李洪志师父慈悲传大法度人，使人身心受益，如获新生。台南地区的法轮功学员5月4日下午齐聚在台南公园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事，以游行方式向市民传递大法的美好，并分享修炼的喜悦。
4月29号，瑞士法语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日内瓦议会所在地 Hotel de Ville 街举办讲真相、功法展示等活动，以纪念425中国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25周年。当日正值日内瓦议会开会之际，有几位议员在现场直接发表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日内瓦公民运动党主席弗朗索瓦·贝尔茨基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以来，每年都发声支持法轮功学员。今日他同样来对法轮功学员表示问候，他说，通常我们不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然而当这种不可接受的行为发生时，确实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因此我们与受害者站在一起，希望有一个能够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解决方案。我相信应该总是保持希望。日内瓦市市长阿方索·格麦斯说，我可以以日内瓦这个城市的名义说，我们的城市总是非常重视宗教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对我们来说这是最根本的价值，因此我们尊重民主，我们彼此尊重，我们非常重视这些价值观，我们支持在自己的国家或在国际上每一次本着这种精神发起的活动。格麦斯市长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自由的支持。
25家印度地方新闻媒体报道了中国法轮功学员425去北京和平上访25周年，旨在让读者们了解这一天在现代历史上意味着什么，为何如此重要，对当今社会具有哪些启迪作用。马拉地语报纸编辑桑迪亚·拉朱卡发表了一篇关于425和平上访25周年的报道，他希望越来越多的编辑们能够关注这一重大事件。他说，我想知道为什么主流大媒体对这一反人类罪行不予报道，保持沉默不就意味着你的良知泯灭了吗？
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27号午后在市中心著名景点王子桥举行了真相横幅展活动，纪念425北京和平上访25周年。活动现场不少市民和游客了解真相后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维州立法会议员大卫·林布里克接受记者的采访，他表示，法轮功学员坚持反迫害的努力令人钦佩。
韩国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22日聚集在首尔中区明洞中国大使馆前，举办了纪念425和平请愿25周年新闻发布会。由于中共病毒影响，韩国政府实施了两年多的社会隔离政策，近日取消了对市中心集会的限制，市中心也恢复了往日的人潮。集会开始前，法轮功学员在路边整齐列队，集体练功，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向民众介绍什么是法轮功。
以色列法轮功学员4月25号在中共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外举行和平集会，纪念425和平请愿25周年。他们展示横幅，演示法轮功功法，展现大法的美好，向路人发传单，并为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征集签名。夜幕降临后，他们点燃蜡烛，悼念25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德国和奥地利的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25日分别在中共驻柏林、法兰克福、汉堡、杜塞尔多夫、慕尼黑和维也纳的使领馆前举办纪念活动，向各地民众传播真善忍的美好，同时呼吁民众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法轮功学员向民众展示着法轮功五套功法，并向过往行人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很多人了解真相后，人们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希腊法轮功学员4月21号、22号及28号分别在雅典卫城景区和中领馆领事处前集体练功讲真相，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旅居希腊的爱尔兰人达米亚恩是一位冥想师，他表示尊重法轮大法，赞同真善忍的理念，认为这是生活中至关重要的。
葡萄牙法轮功学员4月25日至28日在国家公园举行弘法讲真相活动，很多游客和当地民众纷纷驻足观看资料，并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在了解了修炼法轮功的益处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的迫害严重程度后，很多人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钦佩和声援，还表示愿意签名帮助法轮功学员尽早结束迫害。
日本法轮功学员5月3号应邀参加了在广岛市中区和平大道第47届广岛鲜花节的综合游行和舞台表演，不少观众通过此次鲜花节知道了法轮大法，称赞是一大收获。主办方通过广播介绍了法轮大法，广岛 RCC 电视台现场直播了游行的盛况。当天下午，法轮功学员以天国乐团的演奏、腰鼓队表演和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演示参加了舞台表演。
哥伦比亚的两个城市萨奇卡小镇和麦德林市3月24日至4月20日举办了真善忍美展。萨奇卡市市长、工程师戴维·阿马多对中国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感到震惊，并表示他之前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他对通过展览让居民和游客了解这一可怕情况表示感谢。在过去几年里，美展中展出的作品感动了成千上万的哥伦比亚人。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4月24日应邀来到施泰尔马克州的一所中学，在课堂上向学生们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孩子们提了很多问题，如还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关在监狱里，学员们是怎样走上修炼道路的。在讲座的最后，班长代表学生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一位老师称，这次讲座让孩子们受益匪浅，并希望能有更多的学校举办类似的讲座。
接下来请听一分钟小视频，自焚案慢镜头揭秘。5月4日，民慧网发表了一个一分钟小视频，内容主题是天安门自焚伪案。中国人都知道，天安门自焚伪案是中共在学校课本和各种考核中重点宣传的重点。然而，很多人没注意到，在央视的录像中，灭火现场怪事很多。这也是为什么细心观察、敢于独立思考的人不得不产生许多疑问。比如，那挥动胳膊、用力击打受害者头部的是谁？装汽油的雪碧瓶为啥烧不坏？画面描述，注意出现了一只抡起来的胳膊，用力击打刘春玲的头部。刘春玲突然倒地，不自觉地抬起手来触摸被打的部位，同时还快速弹起了一个物件，可见击打的力度。我们再看看整个过程，画面转过来可以看到击打者还保持着刚刚用力的姿势。那个所谓的王敬东浑身衣服被烧得七零八落，可是声称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这不是明显的在摆拍作秀吗？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贵州贵阳市两位年届八旬的老人吴道芬、蒋朝林因修炼法轮大法，分别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4年6个月。两位老人已被分别劫持到贵州省女子监狱 和贵州省都匀监狱迫害。据悉，吴道芬曾于2022年4月、6月、10月被警察绑架过，他最后一次被绑架的具体日期外人不知道。蒋朝林今年82岁，贵阳市白云区七野医院退休医生，大约在一个月前被警察绑架。
贵州六盘水市中山区法轮功学员谢贤琼72岁，原本患有风湿等多种病症，1996年学大法后，这些病症全部消失，身心受益良多。2020年3月26日发真相资料，被中山区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并被非法拘留12天。同年6月2日讲真相，他又被非法拘留。2023年3月8日凌晨，六盘水市中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赵刚、傅毅等六个人突然闯进谢贤琼家，绑架了他，关押构陷。谢贤琼两次被非法开庭，被枉判三年零两个月，被勒索15000元。他上诉后，2024年2月1日被六盘水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
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梁树发和张占安已遭枉判，梁树发被非法判刑三年，罚金6000元。张占安被非法判刑三年半，罚金7000元。他们已于2024年4月1日被劫持到盘锦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两人2023年8月31号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
辽宁锦州临海法轮功学员张德国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被劫入锦州监狱新收监区。临海市公检法黑箱作业，对张德国非法庭审判刑的过程一概不通知家人。张德国，男，今年74岁。2023年12月5日上午，他去临海市石山镇大集发台历、明慧期刊、劝三退，被石山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到临海看守所。
辽宁新宾县法轮功学员蒋直慧，2024年3月20日，被抚顺市顺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蒋直慧今年68岁，朝鲜族。2023年12月2日下午，给百姓发放法轮大法真相资料，遭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被新宾镇派出所警察和国保警察绑架，被非法抄家。之后，蒋直慧被警察非法刑事拘留，非法关押在抚顺看守所。
辽宁省葫芦岛市新城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玉波女士被非法关押三个月，身体病状严重而不能行走。2024年4月1日被用轮椅推入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法庭。4月25日被枉判两年三个月，并被勒索罚金10000元。2023年12月28日，新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检场乡派出所警察、宁远街派出所所长闯进刘玉波家中非法抄家，并在刘玉波体检不合格的情况下强行将他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此次绑架起因是五年前刘玉波曾在新城市检场乡告诉百姓法轮功真相，被检场乡派出所非法抓捕，后被取保候审，现要求所谓结案。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吕丽峰女士2023年5月份因发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后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两年，现已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请知情者曝光对吕丽芳进行司法迫害的单位、人员信息及迫害过程。
天津南开区法轮功学员梁慧2023年3月26日被南开区八里台派出所警察绑架，近日得知梁慧被非法判刑两年。2020年9月梁慧读了转法轮，三天内看完，感觉他多年未解的人生困惑都在这本书里讲清了。直到2021年10月，他正式走入大法修炼。梁慧为了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好，在小区里发放真相资料，被跟踪绑架。之后他被派出所非法拘禁构陷。
山东济南市历城区52岁的法轮功学员杨勇 因在楼上一户居民门上放了两本法轮功真相册子而被非法抄家绑架，被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多。他于4月24号再次被济南市天桥区法院开庭，被非法判刑两年，他本人已提起上诉。
江西南昌市法轮功学员刘和香、玉芳庄2020年12月分别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及六个月。之后刘和香被劫持入狱，时年88岁的玉芳庄被监外执行。刘和香在江西女子监狱被迫害致病危，监狱不让她监外就医进行及时救治。刘和香结束三年冤狱回家后仅九个月，便于2024年3月29日含冤离世，享年70岁。而玉芳庄老人在去年12月以90岁高龄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入监队迫害。
四川峨眉山市法轮功学员王平2024年4月30号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其他信息请知情者补充。2022年4月12号王平被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取保候审，半年后10月11号上午，王平在居住小区院子里被市国保两警察绑架劫持到检察院，等了一个多小时后才告知也被公安起诉了。
四川遂宁市法轮功学员邓中琴老太太于2022年7月20日被遂宁市公安局船山分局国保大队镇江四派出所扼颈绑架，当天被所谓取保候审。2024年4月29日邓中琴被遂宁市船山区法院非法判刑监外执行一年，缓期两年。邓中琴的丈夫夏伟因坚持修炼，2000年7月被恶人殴打，于2001年11月12日含冤离世，临终前他还吐了不少血。
四川西昌市法轮功学员赵玉玲女80岁，西昌市委退休干部，她在2001年曾得子宫癌，在求生无望的情况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成了一个完全健康的人。全市委上下都知道法轮功给了赵玉玲第二次生命，赵玉玲为人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大家都亲切地叫她赵大姐。就因为修炼法轮功，她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被国保警察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及派出所警察骚扰恐吓，导致精神和身体遭受极大的伤害，于2024年4月21号含冤离世。
重庆北碚区法轮功学员唐天真女士是重庆市北碚区水土镇江北机械厂医院妇产科主治医生，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这个老病号成了无病一身轻的健康人。唐天真多次遭到中共街道、派出所和610人员的骚扰、跟踪、监控、抄家、绑架，多次遭受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等各种黑窝的迫害。2018年6月6日他去超市买菜时被重庆市九龙坡区歇台子派出所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三年半，从重庆女子监狱出来时已经被折磨得记忆力、听力、视力严重减退，步履艰难，于2024年3月15日含冤离世，享年80岁。
湖北十堰市丹江口法轮功学员陈旭珍被绑架，非法关押了近一年时间后出现生命危险，十堰市看守所不想承担责任，让陈旭珍回家，一个月后陈旭珍于2024年3月14号含冤去世。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谈我天天都能上去明慧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3日。我今年60岁， 1996年喜得大法，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从来没吃过一片药，感恩师尊替弟子承受了一切，弟子无法用语言来报答恩师，弟子只有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我弟同修有七个能上明慧网的，其中就我和一位男同修能基本天天上去网，其他同修都说上不去，有的几天上去一回，一会儿就掉下去了，有的上不去干脆就不上了。我和男同修都是负责三退名单的，或者是上传严正声明的等等，这样就不能懒惰，不能耽误，怎么没时间都得上网。我是每天晚上必须上明慧网，有时不好上我就多上几次，有时连上网刷就上去了，都不用等。有的同修说上不去就不上了，就睡觉去了。我说你几点睡觉啊？同修说8点多。我有时上到12点发完正念才去睡觉。有一个同修离我家10多里路，总也上不去明慧网。有一次我去他家，他说上不去，我说你打开多上一会儿，他说上不去，然后我连上网，不一会儿就上去了。后来他上去一段时间又上不去了。过年期间我又去他家，他说又好长时间上不去了。我坐那儿连上网，一下就上去了。我给他下载了易师恩明慧周刊，下载可快了，他还是上不去。他那里的周刊现在都在我这儿拿。个人认识，正念强，符合了法，做大法的事，邪恶是不敢阻挡的。我每天3件事都一定要做，冬天没什么活，上午背法、学法、抄法，下午干家务活，和同修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救人，做周刊，做小册子，不干胶粘贴，和各屯同修交流，晚上上网打字，发送同修交流文章，4个整点发正念，基本不耽误。平时到整点，有时间也发10分钟正念。我把语音版周刊下载下来，干家务时我就听明慧广播，省下来的时间学各地讲法，不耽误时间。好好珍惜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学好法，多救人，完成使命，兑现誓约，早日和师父圆满回天堂。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宵夜要先去人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冷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4日。2024年3月27日晚上9点半多，我给外孙女洗果盘，突然发现我的左手有胀紧的感觉。我打开大灯一看，左手肿了很多，左胳膊也肿了。我心里一惊，紧接着冒出一念，到最后还要淘汰一批学员。马上又想，是好事，是好事，又来考试了。但我心里并不坦然，有点紧张。我想，是不是眼睛看花了？就让女儿看我哪个手大，两个外孙女听见了也都过来看，两个孩子都说，姥姥左手大，左边胳膊粗。这时左手手指已经合不上拳了。女儿问，妈咋肿了呢？我说，好事来了，又考试了。我告诉女儿，昨晚做了个梦，我点炉子，柴火着了，我就去外边搓煤。我看见一块又黑又亮的大块煤，心里很高兴，想这块煤可真好。 我就用左手掌擎着这块大梅往屋走。刚讲到这儿，女儿马上接过话说，妈，看你的利心多重啊，就一块梅把你执着成那样。女儿的话点醒了我，我心里非常舒畅，特别坦然。我对女儿说，是的，确实是利心，太好了，谢谢，确实是好事来了。我回到自己房间，已是晚上10点钟。我盘腿立掌发正念，可这一立掌，左侧后背也有麻木的感觉。我想，我不去感受它。又来一念，既然是好事，你发什么正念啊？怎么发？我笑了，低下头，用右手拍了一下左手，说：谢谢，真的谢谢，是你的种帮我暴露出我的那么多的人心、利益心、怕心与观念。特别是我梦到梅将有不好的事要发生的观念。以前我只要梦到梅就有不好的事出现，我已经形成了一个强烈的观念。这次我要把这个观念彻底转变。我心想，我要把你烧成灰，用你掌功，修炼人没有倒霉的事，都是好事。通过手种让我悟到，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的时候，就是消业，去执着，去人心与观念的时候，消业要先消人心，消各种执着与观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半夜12点发完正念，我一点都不困。女儿过来看我，我告诉她，手和胳膊都好了，一切正常了。女儿睁大眼睛说，是吗？我把手伸出来让她看，她说，大法太好了，真神奇。这次宵夜来得快，去得也快，前后也就3个小时。弟子叩拜师父，谢谢师父救度之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继潮人家属是怎样营救遭迫害的同修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4日。前段时间，我弟一位同修被绑架、抄家、抢劫、非法判刑。这段时间的经历考验了很多人的心性。其中，我想记录一下潮人家属是怎么营救同修的，写出来与大家分享。这位家属一开始的压力非常大，在大家的配合下，家属很快走上了营救同修的路，很有力地震慑了邪恶，维护了同修。一、坚持打电话投诉。同修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之后，看守所对学员有一个非法的限制会见制度，家属先是邮寄出大量控告信，做了针对看守所的信息公开，并且打电话投诉。投诉不是打一遍电话就完事了，而是没有自己满意的答复就打，有时天天打，接电话的人都生气了，说你的问题已经解答过了，不再接待了。家属还是坚持反映情况，而且把看守所违反的法条列出来，念给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听。后来家属接到了同修所在屋的狱警的电话，狱警态度非常好，介绍了同修在看守所里的情况。同修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阶段，有人告诉家属，你家的事全看守所都知道了。还有人说，我知道这些人，他们讲究做好人好事，帮你关照关照，在这没事，你去找找法官，争取在刑期上短点。在大陆的严酷环境下，陌生人能对大法学员和家属
展现出善意是很了不起的，但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他们的转变也是家属一次次争取到的，是交谈中的真相触动了他们。二，开拓监狱环境。同修被非法判刑到监狱后，家属直接去监狱要求会见，监狱对新来的学员有一个非法的严管期，会见方面更是设障，家属去了，窗口工作人员说，你得等里面通知你才能会见，家属不同意也不走，坚持让窗口给处理，窗口无奈把狱警叫出来了，狱警说现在会见都预约满了，然后问了家属练不练，家属说不练，但练也不违法，我们是让流氓抓的，流氓公诉的，流氓判的，流氓给送到这里来的。家属很有气势，声音也大，狱警不说话，旁边有个工作人员威胁家属，再说反动言论我就报警了。家属正气十足地告诉他，你报。这些人都不说话了。家属没约上会见，就还去监狱。再去监狱是监区长和狱警一起接待的，家属表明了自己维护家人的态度，和监区长定下了会见的日子。除了会见之外，家属有不懂的地方就还去监狱问，比如打不打人啊，让买什么东西等等，有的小事狱方告诉家属给你特事特办。在整个营救过程中，家属经历的也可谓9981难，有人表露出善意，也有很多人表现出邪恶的一面，家属能坚持住始终如一，对躲避不接电话的就一直打，不给解决就天天打，能见到人的就去找，不给找就投诉，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并且多方面的去做，越做越好。虽然同修被非法冤判的事早就过去了，家属有时还给法官检察官打电话要讨个说法，这是家属站在了善的一方，正的一方，因此有善的力量，正的力量，而对方是做贼心虚。我们作为修炼人，任何一个同修被绑架了，让我们知道了，就不是偶然的，我们应该尽量给常人家属关心，家人被绑架，常人家属会害怕担心，情绪激动时甚至会埋怨被绑架的同修，这就可能会给同修带来压力，对家属本身也不好，所以修炼人一定不要忽视了常人家属。这位同修出事后，有同修拿着水果去看望家属的，有同修整理出论坛上的法条去给家属送去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形成整体，做到更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要在法上修，才是真正对亲人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3日。有时会听到同修述说，家里人对自己很好，但是就是不要出去讲真相。于是有些同修真的就减少了出去讲真相，甚至越来越少。这样的同修谈起自己的家人时，会说很支持自己练功，但是不能多谈及真相和有关修炼的事情。那么我们大法弟子和亲人相处中，怎样才是真正对亲人好呢？一位老年同修被邪恶绑架后回到家中，和女儿两人一起生活，想着因为自己多年被邪党迫害，对女儿也没有太多的关心照顾，女儿已40多了还没结婚，怪可怜的。平日里女儿说个什么，她一般也就照做。比如她因为被迫害，身体呈现不健康的状态，她想多学法，做修炼人应该做的正事，女儿就看着她，不让她正常做，说必须吃什么营养保健品，什么药好。讲不过女儿时，她也就吃，背着女儿出去讲真相，时间上也要谨记女儿规定的回家时间。久而久之，最后竟然发展到如果他没有听女儿的话，即使不大的一件小事，女儿有时也会以跳楼、自杀等来威胁他照做，似乎女儿成了看管他的人， 还是用自己的命来看管，老年同修很是苦恼。然而，毕竟是修炼有素的大法修炼者，老年同修经过多学法，很快悟到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兑现誓约讲真相救人是自己的使命。如果顾忌女儿是否开心而不去做，是让邪恶得逞，利用女儿犯罪，是害女儿。于是他把对女儿的顾忌心放下，正念正行，照常做修炼人应该做的事，只是在生活上更加关心女儿，在家常事务上尽量随女儿心。这样一来，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规正，变好，女儿也再没有用自己的生命逼迫他做修炼人不该做的事了。听闻这件事，我的内心很感慨，我想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有这么一句话。师父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我悟道，修炼人放不下的亲情，真的是修炼中的羁绊。若因此亲人而做了错误的选择，那太可怕了。试想一下，若真的为了人世家中常人的和和乐乐，不去做修炼人应该做的事情，那如何修成？如何兑现大法弟子的誓约？要说是为了亲人吗？根本就是魔在利用亲人牵绊修炼人的修炼路，亲人因此也很危险，我们怎能纵容妥协？正念正行兑现誓约，和亲人讲清真相，让亲人明白真相，才是真正的对亲人好。
请听文章，大法塑造了我的人品，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修大法前，我觉得自己聪明，活得明白，看破红尘。那时候有朋友让我学大法，我说我啥都不信，就认钱。有一次，一个朋友给我一张看师父讲法录像的门票，我抹不开面子就去了，看后非常震撼，真是大开眼界。从此我走进大法修炼，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改变。第一部分，对照大法看清得与失。如果不用大法对照，看不出以前我有多糟糕。那时候与同行竞争，不择手段，拼得你死我活，我妒忌心强，看不上的老板背后下绊子，匿名举报他们卖假货，让稽查部门打假。有一次，一个顾客对我说，某店进了一批某某货，你咋没有？我问，是正品吗？他说，假的，不过卖的活。我以为你这儿有呢。我不动声色，偷偷打电话举报。过了一会儿，我去那家店对面，看看有什么动静，就见稽查队的往车上搬货。后来听说那家店被罚黄了。为了防备别人打黑枪，逢年过节我给稽查队的人送礼，凡是管我的衙门都打点好，久了变成了哥们儿。实践证明，在中共国这一招很灵，每次检查前不止一个人给我送信，要检查了。从此我可以堂而皇之卖假货，没人查我。稽查队人来我店里，我很慷慨，需要啥随便选，别客气。有时他们会问，这件是正品吗？我说，我的店里没假货。有一次，一个稽查队哥们给我一本产品没收单，这是打假凭据，全国通用，可能他觉得光吃不吐不好意思，用这方式弥补一下。给我时他说，开几张就行，别开多了。我大喜，根本没听他的，把一本单据全填写完，分别寄给发货厂家，告诉他们你的产品被打假了。 我欠的货款也一笔勾销。有时去厂家进货，会碰到全国各地同行老板，熟悉了就互相调货，这在生意上是很正常的，但我从中看出门道，不给他们现金，用货顶账，找个小厂子包货发给他们，他们给我的产品是五折，我给他们的产品是两折，利润一下子暴增。如果对方不满，我大气地说，卖不掉返回，我兜底。一般没有返回的。修大法后，师父讲的法理白言白，我悔恨，拼搏中造业巨大，钱赚了，却招来一身病。大法使我看到光明，找到做人的方向，也找到做生意的方向。大法讲善恶有报，不失不得，生命轮回，人成神之路，天国与地狱，德与业的关系，生命宏观与微观，发财与招祸的根源，真是一部天书。从此我修心养德，努力提升自己。第二部分是你的财不丢。修大法后，我按照真善忍约束自己，我坚信一点，要正品经营，做个正派生意人。学大法，我明白，不会因为你笨就让你少得，不会因为你聪明就让你多得，善恶有报，天理在制约一切。有了心法，心里亮堂，不管赚钱和赔钱，都知道是咋回事，都能平和对待。举一个失而复得的例子。有一次，一个店员押一辆三轮车去送货，很久没回来，天已经很晚了，店员回来了，哭着说，三轮车把我甩下了，货丢了，这批货我赔。我第一反应是，如果真丢了，也不能让店员赔。我概算一下，大约有2100多元的货，我说，赔啥赔，丢就丢吧。我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要是以前，我会急，会训斥店员，那可是钱呀。可这次我很淡然，我说，咱再去找一下吧。沿着原路找了两个来回，还是没有。我说，下班了，别当回事。店员不走，非要再等等看。就在要走时，三轮车回来了，原来弄错了地方，走岔路了。第三部分，把多余钱退给人家。有个人租我房子，后来他搬走了，我一看合同还没到期，按天数应该退给他800元。虽然合同上没有这一条，但我得按大法的真约束自己。合同是治人的，大法是正人心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公平交易，把心摆正。我不能占人家便宜，于是我主动找他，给他退回800元。他非常意外，一再说，搬走是我自愿的，与你无关，钱我不能要。我说，你吃亏了，我心里不安，必须得收下。他说，吃亏我愿意，钱不能要。我说，如果不修大法，我不会退钱。我师父告诉我，遇事要为别人着想，不能自私。你不收，说明我修得不好。我以前曾给他讲过大法真相，他也三退了。他感慨地说，碰上你这样好人真是难得，你是我敬重的人。可是两个月后，他给我打电话，你房子租出去没有？我说，还没呢。他说，你别租给别人，我还想回去。我说，你不是找到新地方了吗？他说，那家房东说道多，我不租了，还是回去租你的。我说，行。可是他搬回来后第二天签合同时跟我提出要求，房价能不能再降点，生意难做啊。我很意外，以前给他租价并不高，他搬走后我还盘算，再有人租时租金上调2000元，跟市面拉平，他要求降2000，我心里有点不舒服。想起退给他800元，觉得他得寸进尺，如果不修大法，这可是拿他一把的机会。他那边房子退了，急于租我房子，我再涨2000，他也得认。 可我没那样，虽然心里不情愿，我还是笑着说，行，按你说的价。我想价格高低就差一点，别为蝇头小利伤了和气，更不能结下恶缘。他第二次搬来后给我一把屋门钥匙，他说，我不在时有什么事你给照应一下。我说，你屋里东西那么多，给我钥匙你放心吗？我推辞不拿。他说，对你不放心还放心谁呢？他两口子多次说，你可是好人。我跟好人借光了，生意可顺当了。第四部分，吃亏时让人三分。修大法后，我遇事能看开了，吃亏时也要想想对方感受，不计较。有一次，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我把你车碰坏了，你来看一下吧。我纳闷，现在人多自私，车碰坏了不走，能给我打电话，这人不一般，说明品德不错。到了车跟前，我一看，前保险杠被撞个洞，必须得换新的。我说，你咋撞的？他说，骑电瓶车不小心撞的。交谈中我知道他是大学生，在外地上学，现在放假，他神色紧张，不知我要开什么价码。我问他，你想咋办？他吞吞吐吐地说，多少得赔点，一两百吧，多了没有，眼神中透着盼望。我笑了，对他说，你能给我打电话，就冲这一点值得敬佩。如果你走了，我也找不到是谁撞的，看得出你是个有素质的孩子。这样吧，不用你赔，算是对你人品的奖励，我自己花钱修理。他很意外，站着不走，有点不好意思，一再说，还是拿点吧。我说，人品无价，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否则不会对你这样。你要记住一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师父教导我，做事要为别人着想，不能自私。如果不修大法，起码让你赔500或800元，你说是吧？他直点头，是，是。接着我又给他讲大法真相，讲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教组织，讲中共上演自焚骗局构陷法轮功，讲大法在世界红传盛况。我说，小伙子呀，你是幸运的人，知道大法真相能得救，能够平安，这是多大福分呀。回家跟你父母或同学一定要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们也得福报。他连连说，记住了，记住了。我找熟人修理，花了400元，熟人说，这是成本价，换成别人就不是这个价了。第五部分，房子不租给麻将馆。我有一处门房，贴上出租广告没几天，就有人打电话要租。我问，干啥用？对方说，开麻将馆。我说，不租。那些天不断有人打电话，都说要开麻将馆，有人开价25000元，有人给30000元。我说，不是钱多少问题，我不喜欢这行。妻子不修炼，跟我恼怒，给钱凭啥不租？你是不是学傻了？我说，开麻将馆是赌场，不正，不能租给这些人。妻子说，街上到处是麻将馆，租房子不犯法。你咋死心眼呢？我说，虽然不犯法，但给赌博人提供场所跟赌博也差不多，就像吸毒一样，你没有吸毒，但给吸毒人提供场所，这还不是一伙的吗？不能啥钱都赚，得给孩子积福德。一提到孩子，妻子不吱声了。这期间一个朋友打电话，我到处找房子租给我吧。我问，干啥用？朋友说，开麻将馆。我跟这个朋友有30多年的交情，我孩子结婚时他随过礼。有一年过年，他送我一件特产，从人情上说，我欠他的，如果一口回绝，伤他面子不说，我心里也歉疚，如果不修大法，我一定会低价租给他，补上这个人情。可是修大法了，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不能一边扯着神不放，一边扯着人不放。尽管拒绝难，但我必须拒绝了。我说，如果你看别的，我会低价租给你，开麻将馆， 我是有信仰的，请你原谅。他说，没事，我理解你。后来房子租给一个人干别的，年租15000元，少收入10000多，虽然这样我心里踏实。再后来那人搬走了，我又贴上出租广告，没几天就有人打电话，我一问还是开麻将馆，我都拒绝了。现在百业萧条，房子闲置半年也没租出去，宁肯闲着也不租给麻将馆。妻子心里急，跟我商量，这样行不？我租给麻将馆，算我租的，与你无关。我把这个理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人一辈子走稳不易，让子孙得福报更不易。你看那些当官的哪个不精明，为啥出事呢？是因为没有心法，掌控不了自己。那些有钱的老板哪个智商低，为啥不能善始善终呢？是因为没有心法，不知啥是该做啥是不该做，不懂得因果报应。三尺头上有神灵，不该赚的钱赚了，只怕你不敢花，违背天理的事千万别干。我又说，当年我是药篓子，修大法20多年了，没打过一次针，没吃过一片药，医药费省下多少。那时候咱们经常吵架闹离婚，家不像家样，孩子不像孩子样，现在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孩子不用操心，这用多少钱能买来？有几个家庭能做到咱家这样？这不是源于大法吗？妻子认离，再也不提房子的事了。我深深体会到，是大法改变了我灵魂，塑造了我思想，改变了我本质，再造了我生命。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我今天。万分感恩师父慈悲渡我出苦海，向师父叩拜。
请听文章题目是《走正道莫彷徨》，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无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7日。我是一名医生，在28岁那年喜得法轮大法，至今已快30个年头了。一路上风风雨雨，磕磕绊绊，但从来没有后悔过，非常庆幸能走进这片人间净土。随着学法的深入，越来越感受到真善忍佛法的慈悲与威严，正义与美好。下面就分享一下我修炼经历中的点滴。1999年720，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一时间谎言漫天，黑云压城，一提法轮功大家都噤若寒蝉。中共制造的天安门自焚伟案毒害了每一个中国人，就连十几岁的孩子也无一幸免。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家人们承受着沉重的舆论压力，时常为我担心。我深深地理解他们，生活中更加善待他们，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的正确与美好。如今儿子已经成才，丈夫也走出了低迷的状态，一家人其乐融融。儿子上4年级的时候，知道我练法轮功，有一天放学回来，他对着我呜呜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同学当着我的面骂妈妈，你知道我心里会怎么想？看着儿子委屈的样子，再看看丈夫郁郁寡欢的状态，我心里五味杂陈，泪水悄悄往肚子里咽。我更加体会到，只有把谎言揭穿，众生才有希望，按真善忍做个好人何罪之有？如果连真善忍都容不下，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古人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如果一个人有恩于你，帮助过你，在他遭人诬陷，遭受不白之冤时，你是做仗义直言的君子，还是做落井下石的小人？走正道虽然很难， 但却是人间正道。作为一名医生，单位里职称晋级，名额有限，竞争非常激烈。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各种造假已经司空见惯，大部分人在利益的驱使下随波逐流，什么论文、委员、论著、编委，这些名头真正靠自己实力取得的寥寥无几，大部分都是造假或花钱买。难怪老百姓说，白衣天使已经沦落为白眼狼。那些老老实实干活，不善于投机取巧的，被一次次甩在晋级的后面，让老实人吃亏，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中共体制就是在逼良为娼。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知道自己是修真善人的，所以摆正心态，不同流合污，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发表了一篇小论文，并没有太多执着，结果今年顺利晋级。2015年，我向最高法院寄了一封信件，实名起诉江泽民，被当地国保大队列入黑名单。他们三番五次对我进行骚扰，利用院领导向我施压，以开除公职、影响孩子就业来逼迫我签三书，就是表明放弃修炼、诋毁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的文件。一天我在家休班，当地国保大队把我叫到派出所进行讯问。你有信仰吗？信仰每个人应该都有吧。你信仰什么？我信仰真善人。此话一出，空气像凝滞了一样，屋子里一片静寂。过了一会儿，他们拿出一封信问我，这封信是你写的吗？是我写的。一看那熟悉的字迹，我坦诚相认。你为什么要在信上签名摁手印？为了证明更真实。你身体不好吗？我身体很好。那你为什么练法轮功？因为我觉得练法轮功很好。真善人难道不好吗？谁会反对他呢？如果每个人都按真善人做个好人，那这个社会就真的和谐了。我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讲了我的亲身体会，你们不要小题大做，我没有犯法，相信法轮功一定会正过来。恐怕你看不到那一天。国保大队的人笑着说，我一定能看到那一天。我语气坚定地说。随后他们让我拍照录指纹，可是指纹录了三遍都没录上，他们就说机器坏了。我知道那是师父在保护我，在保护他的弟子。就这样，我很快就走出了派出所，按时去上夜班，一点都没耽误工作。我始终坚信，我走的是一条正道，师父叫我按真善人做个好人，做个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的高尚的人，没有错。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我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也没威胁到谁的政权，犯罪的是国安，是中共。希望善良的中国人共同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结束这场惨无人道的道德浩劫，还正义于世间。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